我要请问大家，你请他在哪里聚会？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今天个人找自扫门前雪。表面上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表面上我们明白圣经的话，但是我们又没照着圣经来做。所以最简单的办法，把门关起来就好了，没有人再会再来，没有再来了。所以很清楚，在亚哈斯年间有多少年以色列人没有到耶路撒冷来过节了。所以现在才知道嘛，你不过节，你当然不会遇到艰难，你不会慢慢往上走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来过节，你就发现你一面往要向山举目，然后到了耶路撒冷，你看见这个山比那个山还要高，你一面走一面觉得很辛苦，你越往上走你觉得有身体的力量，你慢慢就知道你还有个身体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？当然就借个诗歌来鼓励你。所以是谁写了15首诗歌叫做上行诗？当他们往上走的时候，好像来朝见神有15个阶梯一样，就好像所罗门的阶梯，也还像亚哈斯的阶梯一样。所以等到你西西家一活过来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亮光底下所照的那一部分，他能够仍旧活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西西家不是多活15年的话，那么非常可能上行诗就5篇，不是15篇，稀奇吗？那么后来等到西家元年，他真的登上宝座，你看见他实在神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接近圣殿，不是接近圣殿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门打开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西家年间从那一年开始，每年大家又可以到耶路撒冷，那到了耶路撒冷又可以进到圣殿，因为谁把门打开的？是西家的父亲把门关起来的，是西家把门打开的。那打开以后，那么他就要接近圣殿，他就告诉祭司们说是你们要接近圣殿。所以元月从正月一号开始，他们就接近圣殿，结果他们没有想到，他们接近圣殿用了16天的时间，果然把圣殿都接近。那么真的接近完圣殿，他们才发现说他们已经过了逾越节了，因为逾越节正月14号嘛，他们来不及过逾越节，因为圣殿是被污秽的，所以怎么能过逾越节呢？所以那个时候到底他们是活在神面前的，所以他们就祷告，就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说我们今年不能正月14号过逾越节，我们在2月14号我们要过逾越节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，因为第一个门打开了，第二现在你看见他们又在那过逾越节了，因为这个整个圣殿就洁净了，就不再是污染了，所以这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想想看，这个实在是个很大的复兴，不是吗？那比起他父亲来讲可是更大的复兴。就在这个时候离开北国王国还差6年，再过6年，西家叫落单了。再过6年，这个北国10个支派已经被落到巴比伦去了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，兵荒马乱的时候，就在那风声鹤唳的时候，就在整个的北国10个支派在整个这个什么，在北国亚述阴影底下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西家做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。他和那些首领们在一起说，他要写一封信，这封信不只是给犹大支派2个支派的人，这封信是给12个支派的人。然后呢，就派人从但到别是巴从来没有过的，大家想想看，自从分南国北国你还谈什么从但到别是巴，没有这个事。还有你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，很少有机会讲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说，西西家就写了封信，就劝勉大家，为什么今天我们有这个遭遇呢？不光南国这个遭遇，北国也是遭遇呢，因为我们离弃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。所以他写信就说，好不好，今年2月14号的时候你们来和我们一同过节。弟兄姊妹，西西家是非常非常勇敢。 在那个时候，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你做的是什么事？是不是南国乘人之危？是不是南国在以色列最重要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你想独揽大权，你想让南北统一，这不是你动机吗？所以果然这个信到了北国以后，你看有好多支派去笑他。当然稍微有点政治常识，你怎么能做这件事情？除非西西家真的是活在神面前的。后来证明他果然是活在神面前，所以到了2月14号的时候，他们果然来过节了。不光过节，逾越节普通是7天，圣灵大大的做工，他们说我们好不好再延长7天。我再说，你怎么知道教会复兴呢？这次我们聚了一个礼拜的会，对不对？如果教会复兴的话，你们会说我们好吧，下个礼拜再来一个礼拜。如果下个礼拜再来一个礼拜，那证明这次你们真的听进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圣灵工作的一个地步，主的同在到一个地步，那个时候大家分不出北国南国了，没有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教会，这就是神最后所要达到的目的。不错，祝棚节、预言节是满月的时候，家乡的月亮当然是圆的，当你和全家团圆当然是圆的。可是如果你到摩利亚山去，你到橄榄山去，你看月亮挂在上面，可是当你在那里庆祝祝棚节、预言节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月亮的圆好像比家乡更圆，不光人圆了，神也圆了，神也心满意足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西西家做了一件事，是刚好坐在神心坎上的。所以后来呢，等到完了以后，他们不肯回家。按理来讲，大家14天了，一定要回北边去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们就到犹大往南边走。所有犹大地方有偶像地方，他们通通把它打碎，然后他们再回去。回去呢，犹大的弟兄们也是跟着他们走，然后他们也把北国的一些偶像也把它去掉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西西家大复兴的时候，这只是开始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你看见门，那个门就打开了。所以每年到了逾越节、祝棚节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不管住在什么地方，那么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人到南边来过节，所以等到大灾难临到他们，才有人逃到什么？逃到耶路撒冷。所以耶路撒冷到西加的才变成扩大了，才有西区。所以不只有东城，也有西城。所以这个就是西西家的故事。所以这就告诉大家说，西西家特别到了亚述年间，他为着要对付亚述王，你看见吗？的的确神把智慧给他。那么更稀奇的一件事，更稀奇的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主不止把15年给他，而且神应许他说他要保护这座城。所以可见亚述的王回去了，他们还有心希望继续能燃起耶路撒冷。但是耶路撒冷应该更依靠主，耶路撒冷应该更回到神的旨意，当然就更蒙神的保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可以想象每年大家都到耶路撒冷去过节。但是过节的时候，他们一面走不能只靠那5首诗篇，所以感谢主，最后很清楚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从120篇一直到134篇，15篇的上行诗，好像到神的面前有15个阶梯一样。这个不只代表所罗门的经历，也代表西西家的经历，而且代表西西家死而复活的经历。整个以色列人，他们要到去过节，第一受到政治的干预，北国说不可以去，南国后来出了亚哈斯把圣殿的门关了，不是死了吗？那个见证不是死了吗？但是感谢主，最后终于见证死而复活。每年他们3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他们一面往上走，就好像西西家来到圣殿，好像所罗门来到圣殿，就这么一面唱 就一面靠近神，所以从120篇可以一直唱到134篇。你只要读那段诗篇，只要是没有大卫写的，不是所罗门写的，大概就是十字架写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就是因着十字架，你看见说神儿女的生活更丰富了。现在我们可以说，最后神对于以色列的目的终于达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记不记得，只要12个支派能够到耶路撒冷去，这就是以色列的见证。所以神在以色列的见证终于完成了。是谁恢复了耶路撒冷？什么叫耶路撒冷？因为第一次耶路撒冷诞生，是因为亚伯拉罕走了3天的路程，那条大道叫做西安的大道。所以因着他的奉献，神是经营建造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就诞生了。从此以后，亚伯拉罕如何，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应当如何。亚伯拉罕带着独生的爱子，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当他在迦南美地生活的时候，他要嫁带着迦南最好的土产，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以色列人带着迦南的土产来到耶路撒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最后的心意终于完成。西安不是葡萄园吗？神不是在那里唱歌吗？现在如果你往西安大道去，你应该也能唱耶和华的歌。感谢主，大卫是写诗的人，所罗门是写诗的人，但更重要的，你西西家也是写诗的人。不过他的经历是死而复活的经历，所以现在大家注意的，他的父亲不要看见兆头，结果是以赛亚给大卫的家是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造成有事。但是感谢主，到了这段故事末了的时候，西西家他自己要了个兆头，结果他的经历是太阳已经下山了，他的脚已经在坟墓的里面，他不可能再走那个阶梯，那个阶梯应该是黑暗的，因为如果他真的在死亡里面，但是他知道说在阴间没有赞美，因着那句话他应许他的神，他要做个赞美的人。如果他有一口气，他只要能活着，他一定要上耶和华的殿。他怎么上去？一定要走那个梯子，不是吗？到底为什么15个阶梯没有人知道，但是在主耶稣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如果要上圣殿去，利未人一定走15个阶梯，每一个阶梯唱10篇里的10篇，而西西家刚好活了15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以赛亚书前面39章是怎么结束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虽然神有审判，但是感谢主，神所要的西安，神所要的是耶路撒冷。亚哈斯可以把祭坛扩大了，亚哈斯可以把门关起来，这是死，但是他的儿子百姓复活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主在教会里面也做同样的事。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没有希望，在我们的感觉香港不会有希望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分裂了再分裂。今天教会是已经被分成38000个宗派，什么时候主在台北，什么时候主在纽约，什么时候主在香港能做人所不能做的事呢？问题是哪里有十字架，哪里有越逼回倒退式的。我再说的一次，合一这件事不是人能做的，大家讲合一都是你来和我合一，这个可以的，没有一个人都是以他自己做中心的。合一最大的试验是什么？最大的试验就是当神把他化整为灵的时候，我愿意让十字架拆毁他自己所有的工作，为着他的合一。 在这圣经这历史上，在圣经的真理里面，从来没有两个团体合一的，因为合一的单位在圣经里面不是两个团体、三个团体。